弟兄姊妹平安。2020年很不容易就要过完了。世人越是到年终的时候，会越感觉到绝望。但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因为有圣诞，所以有真平安、真喜乐、真盼望。在基督教的圣诗里边，有一首诗叫做《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有没有唱过这首诗啊？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歌。从歌词到曲调，可惜今天我们没有准备唱这首诗，不过我相信以后我们可以唱。从歌词到曲调，这首诗啊，不像是从口中唱出来的，好像是从那些呼求救恩的那个人的灵魂里边呢，像抽丝一样抽出来的。整首诗呢是在百姓的这个吟唱中啊，好像那个欢欣的那个花朵呀，是开放在那个呼求者的那个泪光里边的。非常感人。以马内利的那个应许啊，你可以看到很深的印在他的心灵里边。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人，沦落异邦寂寞伤心，殷景渴望神子降临，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必定降临。那这首诗的灵感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以赛亚书第7章14节，来自于马太福音1章21到23节，听我把经文读一遍。以赛亚书7章14节，一会儿我还会讲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马太福音1章21到23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注意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最深的盼望。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那这两处经文呢，读这两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两幅图画，这是上帝救恩历史中的两幅图画。一幅是在预言的领域里，一幅是在应验的领域里。预言和应验，但有预言没有应验，预言就都是假的。但有应验没有预言，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没有基础的上帝做事情是在这样的两个领域里边，救恩历史是在这样的两个领域里连接起来的，连接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幅是在预言的领域，一幅是在应验的领域。在预言的领域里边，我们看到必有或者是将有童女怀孕生子，她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安慰。哎，以赛亚书第40章的时候，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从哪里来？安慰就是从那位与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位以马内利那里来。而且他要像羔羊，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担当多人的罪。这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啊！不要单单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一点，他要安慰，他要救赎。那一幅是在应验的领域里，神的儿子，也就是与神同在的道，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受死为人赎罪，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这是一幅图画，两幅图画。今天呢，我们的讲道在结构上就非常简单了，就是能够向弟兄姊妹把这两幅图画这个讲出来，哎，描述出来就可以了。一幅是以马内利的预言，以马内利的预言；一幅是以马内利的应验，两幅图画。一幅是在救恩历史，上帝救恩历史的前一个阶段；一幅是在神救恩历史的后一个阶段。两幅图画，我们先看第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我们会稍微陌生一点。不像第二幅图画，我们是每年的圣诞节都会去描述的，都会展示在弟兄姊妹眼前的。第一幅图画，也就是以马内利的预言，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以赛亚书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起名叫以马内利。弟兄姊妹，我在跟大家，在给大家描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要特别的请弟兄姊妹注意，当先知以赛亚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正是犹太人、犹大人或者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群体，上帝选民的群体，灵性上最黑暗的时期。要注意这个背景，神称他们是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你注意这样的一个排比来描述神的选民，你就知道他们那个灵性光景当时是多么可悲了，多么可悲。他们屡次因悖逆受责打，这是以赛亚书一开出就讲到的内容，以赛亚书1章4到5节。当时的犹大王是亚哈斯，圣经说这个人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列王记下16章描述了他的这个状况。他不但犯他先祖所犯的罪恶，外邦人的罪恶，他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恶上加恶，罪上 加罪，悖逆上加悖逆，污秽上加污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当时的犹大王在亚哈斯的时候，亚兰王和这个以色列王曾结盟攻打耶路撒冷，听到这些事之后呢，这个圣经描述说王的心，这就是第七章里边所讲的内容了，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外邦进犯的声音刚刚传来，他们的心就像树叶被风吹动一样。尽管如此，注意啊，尽管如此，亚哈斯和犹大百姓还是以他们的不信，注意是不信啊，悖逆使神厌烦，这是以赛亚书七章十三节讲的，使神厌烦，使神的耐心，注意这个地方，他意思是告诉我们，使神的耐心，因恶已经大到了使神的耐心都受到了挑战，或者是说他们在挑战神的耐心，使神厌烦。然而因为圣经里边啊，圣经里边有太多的这个然而能够给我们带来盼望。我常常说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震撼人心的然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是悖逆之子，你们是可怒之子。如果我们的信仰就说到这里为止，那我们这个信仰就没什么盼望。然而神有极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而神仍然愿意怜悯他的百姓，怜悯帮助亚哈斯和百姓建立起他们信靠顺服的心。神让亚哈斯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神要给他们盼望，向神求一个兆头。神对亚哈斯说，你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意思就是神的能力是无所不及的，至高之处或者至神之处，神的能力都可以在那里显明出来。但亚哈斯说什么呢？七章十二节很有意思，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不试探耶和华对不对呀？好不好啊？不好回答这些问题。圣经里有好多问题看上去好回答，实际上不好回答。不试探好不好啊？不试探神不好吗？不试探神不对吗？注意啊，他说不试探耶和华，我不试探耶和华，并非是因为他相信神和敬畏神，他实际上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你有那个能力，我不相信你说在至高之处、至深之处、深不可测之处、不高不可及之处，你的能力都可以彰显出来。他说我不相信。以至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你们挑战神的忍耐，你们要挑战到何时呢？注意，这是 以赛亚提出的警告，使我的神厌烦，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以赛亚前边常常说你们的神，现在他说是我的神，好像他们和神的关系已经彻底的破裂了。使我的神厌烦，就是指亚哈斯和以色列人以不信和悖逆来挑战神对他们的忍耐，惹神发怒，惹神发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把这个背景要跟大家交代清楚，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以色列人惹神厌烦，惹神发怒的情况下，以赛亚说出了这个救恩历史上最伟大的预言。因此主自己，当你们不要的时候，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我要再提醒大家，请注意啊，这是一个神在厌烦的时候，厌烦他的百姓的时候，神在愤怒中向借着以赛亚所启示的预言。也就是说，当亚哈斯犹大人使神厌烦的时候，主自己给他们一个兆头。你注意没注意到，圣经里边常常神在愤怒的时候说出一些很重要的话来。在希伯来书3:9-11那个地方引用诗篇95篇，那个地方说到，在旷野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地方用到厌烦，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愤怒中说话，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常常在愤怒中表达出他对他百姓的心意，啊，这个是上帝很特殊的一个作为。当亚哈斯拒绝相信神的作为时，主自己给他一个兆头。我们刚才已经反复在说了，但是呢，原文中在这句话前边有一个看呐，看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了解了这个经文的背景之后啊，这节经文本身并不难理解。看呐，表明先知在这里要提醒人注意他所讲的内容。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也就是将有一位童女怀孕生子，将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希伯来文的童女啊，意思是就是适婚的女子。所以好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争执，可以是未婚的，也可以是已婚的，总之是到了这个结婚的年龄。所以在释经，因此呢，这个字啊，在释经的历史上啊，有一些自由派的解经家就拿这个字来质疑童女怀孕生子的这种历史真实性。但是在70世译本里边，也就是这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里边，他使用了一个字，那个字很清楚地表明是童女，而且新约里边引用的也是这句话，表明他是童女。而且呢，这个字啊，前面特别的加了一个定冠词，那 一个童女，只有那一个，不是所有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童女，不是那些自由派解经家想去把它扭曲的那些内容。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给那个由童女所生的儿子取名叫以马内利，都是限制的很严格的啊，很严格的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地方取名很有意思啊，在希伯来文里取名这个字啊，用的是完成时态，完成时态什么意思呢？在神的心意中，名字已经起好了。希腊文里边用的是将来时态，什么意思呢？当预言应验时，这个名字，这个起名字的动作将会实现。很奇妙的，在他对百姓的这个厌烦中，神虽然给了他们一个先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但是神，这是盼望，但是神也借着先知揭示了他们将要被掳的命运。神要叫他们知道，不信与悖逆都会受到惩罚。接下来的经文，你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经文啊，叫我们看见惩罚与盼望，或者是盼望与惩罚是并存的，是并存的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那个地方，六到十节，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地方，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瞎子，耶稣这个吐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上，告诉他说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洗，就是那个希罗亚那个池子，池水大概是比较有这个医治之能，或者是总而言之，他们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的是什么呢？喜悦利逊，利逊就是亚兰王和这个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啊，这是在王列王记下都记载的内容。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你喜欢亚兰王，喜欢以色列王，但是上帝的惩罚要超过这二王给你带来的影响，就是主必使大河，幼发拉底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下边说以马内利亚，以马内利亚，他也就是亚述王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而且下边说列王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下边说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又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注意这些话，在苦难中啊，在这个刑罚中啊，以马内利好像一个主旋律一样，穿过这个神给他们的刑罚和定下的这种患难，盼望在患难中穿过，以马内利。好， 那在这个八章的最后，更是描述了神百姓的艰难与所处的那个时空的黑暗。他们必经过这地，也就是被掳之地，神的百姓必经过被掳之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第22节说到，阳关上天，浮茶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所以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以马内利必要降临的盼望中，一方面他们生活在受这个亚述侵略者强权威胁的这种困苦与灾难中。所以直到第9章，我们看到，但那受痛苦的必不再看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也是这幅画面开始让我们看见如何实现这个预言中的这幅画面，也向我们描述它是如何实现的。就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接下来就是，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很完整的一幅画面。于是这个兆头，神亲自给他百姓的这个兆头，就成了神百姓心中一个最深的盼望。所以他们盼望神因着他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能够从高天临到他们身上，好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中的人，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让我们看见的。所以这位预言，这位旧约所预言的以马内利必要降临。那什么时候能够降临在他百姓中间呢？那这个就是第二幅图画，也就是以马内利的这个应验。第一幅图画我们看见了，现在第二幅图画，也就是以马内利必要应验的图画。第二幅图画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了，每个圣诞节我们都会把这幅图画呈现在弟兄姊妹的眼前，很熟悉。在先知以赛亚说出以马内利那个预言大约700年之后，700年啊，一个婴孩在犹大的伯利恒降生了。刚才我们的诗班所唱的那个诗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降生的图画，这个柔弱的婴孩为童女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以马槽为摇篮，以马槽为摇篮，贫穷 为衣服，以困苦为饼，以患难为水。然而，又是然而，然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是至高上帝的独生儿子，是神的道成了肉身，主的天使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圣经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好，现在是后边的这幅图画和前边的那幅图画已经衔接起来了，预言的图画和应验的图画衔接起来了。上帝救恩计划中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联系起来了，两幅图画实际上是一幅更大的更完整的图画，完整的图画。这个婴孩降生就是为了受死，这是我们信仰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个婴孩降生就是为了受死，所以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看到第一幅图画中最震撼人心的那一部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它显明出来了。我们刚才说第一幅图画的时候还没有讲这一点内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讲出来。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边，实际上讲到那个童女怀孕生子他的目的。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依据，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从这些经文里边我们看见耶和华预言童女怀孕生子，叫我们知道这童女怀孕所生的儿子受降生就是为了受死，因为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是这两幅图画中最核心的内容，最核心的内容。好了，两幅图画连起来了，奇妙的以马内利，美丽的以马内利，穿越了700年黑暗的人间，终于向他的百姓显明降临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首诗啊，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说到那个沦落异邦寂寞伤心，说到这个地狱深处，说到被封闭在死亡之坟里的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存着信心来唱这首诗了，来唱这首诗。这首诗里有一段呢说到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主降临劝慰众心，冲破长夜幽暗阴沉，带来光明驱散黑云。下边说欢欣 欢心，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必然降临。两幅画连起来了，从预言到应验，让我们看见救主降生的终极意义。但是当我们知道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以马内利在旧约是预言，在新约是应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每一个属主的人的生命里边，它应该是什么呢？它应该是真实的生命经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预言和应验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我们必须愿意使以马内利成为我们的生命经历。生命经历对于还没有悔改归主的朋友，如果要让以马内利成为自己的生命经历，你是经验了的，它不是一个道理，它不是悬挂在那里的一幅图画，它是一个必须刻在你生命中的一幅图画。如果对我们中间还没有悔改归主的人来说，如何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成为生命经历，那就是必须敞开你的心，让圣灵打开你的心，愿意悔改接受这位以马内利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在绝望，在无助，在黑暗中。如果没有以马内利，你将走上一条不能再回头的绝路。敞开你的心，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对于我们已经属主的人来说，以马内利也必须成为真实的生命经历。真实的生命经历，如何经历以马内利，如何让以马内利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经历？我简单的讲几点。第一点，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牧师常常讲的，就是借着主的道，借着神的话语来经历神的同在，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简单的道理。你说我要经历以马内利，我要经历神与我同在，你如何经历？借着他的道。以马内利是神的道降临人间，圣经是神的启示之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要借着他的道，你要渴慕他的道，你要愿意去花时间和神的道有这样的一个团契关系。我们读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是在读一本普普通通的书，我们读经的时候是在与神的道有这样的一种团契关系，一种团契关系。当你这样的与神的道建立起这种团契关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已经在经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第二点，祷告，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讲的，常常讲的。祷告不是面对着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对象在述说，祷告又是一种更深的这样的一种属灵团契了，和神的团契，和三一真神的团契。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也许我们很有限，很软弱，很无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像今年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灾难的年头，好像在绝望的长廊里边你走不出来似的，但是不，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当我们已经痛苦到 已经好像是很绝望的这个状况下，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神的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你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与神同工。有了这样的祷告，怎么可能没有上帝的同在？就是这样。当然还有侍奉，在教会里边委身教会的侍奉。今年这个状况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侍奉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教会委身侍奉，这是我们经历神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弟兄姊妹这个属灵团契中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实际上也是这个以马内利在我们生命里边彰显他的同在，彰显他的荣耀的机会。还有一点，借着遵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训他们，我教训你，你们都教训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种永远的同在。当你去行使，当你去完成主耶稣的交托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你就是在与神同在了，这是主的应许。最后我还要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借着主的圣灵，你做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你就是经历神的同在。这个充满不是那种特殊的充满，这是充满，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的，那就是以弗所书这个五章十八节所讲的那个，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充满，就是愿意被圣灵来掌管你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你的生活，你的动作存留，你在家里边，你在教会里边，你在工作岗位上，你在社会上，每一个层面都要接受圣灵的掌管，那就是充满，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这几个方面呢，是我们要操练的。连以马内利，也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都是需要操练的，这是属灵操练的重要内容。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给他起名叫耶稣，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了。给他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是要神与我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救恩的事实和生命的这个经历，这两者之间，我们要让它有一个美好的连结，美好的结合。这样一来呢，每一次我们纪念主降生的日子，就会再一次被提醒，不单单是在纪念主的降生，而是要让主降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成为我们的生命经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纪念主降生那个意义就大了，就真实了。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纪念我们救主降生的日子，默想主的话语，思想主教训中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谢谢我们的救主，谢谢我们的主。主，但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不但明白主的道， 也能够遵行主的道，叫以马内利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经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